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5年9月8日。首先，请收听两岸三地。
美国参议院军委会表态，台湾防卫已经列入首要任务。瑞士副总统去华府谈判出现转机。微软宣布红海海底电缆受损，服务或者会推迟。证监会连续三任主席落马，成为高危行业。中国多地千几部打印机失控狂印闹人的说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5号，中共一个公台的阴谋被《华尔街日报》揭露，最新公开的卫星影像显示，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海军码头、直升机场，甚至部分民用机场也都在进行改造，具备随时转为军用的条件。这个惊天发现再次引起台湾的高度警惕。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议员费雪明确表态，这个委员会已经将支持台湾防卫列为首要任务，并且纳入2026财政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令到对台湾的支持不单只是口头承诺，还要成为法律授权。台湾军事战略学者苏子云表示，中共新建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部分设在远离台湾海峡靠北的位置，目的就是避免一旦开战，台湾海峡变成所谓的自由射击区。中共之所以这样布局，是为了给共军在战时能够更快集结兵力和各种补给物资。苏子云指出，如果真出现战事，台湾应该快点启用源头反制的手段，用好像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台湾自制的红枫巡航导弹精准打击这些前沿基地。台海的紧张亦越来越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央社报道，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院费雪表示，台湾是美国信誉的试金石，如果台湾安全不能够保障，不单止盟友信心将被动摇，更加会助长对手的气焰。他同时强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将支持台湾防卫加强威慑视为首要任务，这项任务已经写入2026财政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威德曼也都指出，如果订单交付在中共对台湾动手之后，那将没什么任何好处，但如果能够让中共明白做出攻击的代价，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最好的防守。所以他呼吁五国大楼不要按照原本的订单顺序，而应该优先交付对台军售，并且加速对台湾技术转移。台海局势紧绷的同时，美国也在其他战线加大对中共的反制。9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对部分中美洲国家的民众实施签证限制，原因是他们特登代表中共行事，破坏当地法治。台湾学者苏子云指出，美国的措施既是吓阻中共的渗透，也是防止中共利用代理人在美洲展开迂回攻势。中美洲长期以来是中共金钱外交的目标。过去十几年来，巴拿马、多明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先后同台湾断交，转向同中共建交。美国这个举动被视为是要扭转这种颓势，重建地区影响力。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逐渐认清中共金钱外交的欺骗本质，并且重新调整立场。好像巴拿马今年5月就宣布退出一带一路， 多明尼加的内部也开始反思和中共建交的决定。美国正在帮助台湾削弱中共在中美洲的布局。评论认为，这个对台湾来讲意味着在国际外交战里面，未来台湾有机会重新获得一些失去的空间。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被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川普对瑞士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39% 的关税之后，瑞士副总统帕姆兰6号表示，他已经和美国高层官员进行具有建设性的会谈，但并没有透露相关细节。法新社报道，在结束这个礼拜在华盛顿的会谈回国之后，帕姆兰说他看到两个国家未来有真正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帕姆兰除了是副总统，亦都是身兼瑞士经济部长。之前川普8月1号宣布，瑞士输去美国的商品将被征收高达 39% 的关税。这个举动令到瑞士政府措手不及。这个亦就是川普对几十个国家制出的新关税中幅度最高的一项。瑞士总统凯特·祖勒尔和帕姆兰曾经在8月初很快地去到华盛顿，试图改善情况。不过当时两个人仅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短暂的会面，而且卢比奥并不直接负责关税政策，所以无法扭转局势。关于这次新的谈判，帕姆兰礼拜六在 S 上表示，我在华府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葛里尔举行了具建设性的会谈。瑞士看到两个国家未来有真正的机会，并且致力于加强美瑞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根据瑞士通讯社 Keystone ATS 的报道，瑞士经济部表示，出于和谈判相关的策略性考量，选择先不要公开这些谈判内容。微软6号宣布，由于红海海底多条光纤电缆受损，旗下 Azure 云端服务的使用者可能会感受到服务推迟了。这些受损的电缆位于中东重要的数据传输通道上，影响到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网络流量走向。微软指出，其他不经过中东的网络传输不会受到影响，公司已经将流量改为代替途径以减少中断，但部分用户仍可能会遇到反应变慢的情况。根据路透社报道， Azure 平台现在是全球第二大云端供应商，对企业和组织提供资料储存、网络和应用服务。微软工程团队正在积极处理，进行路线重构。公司承诺将每日更新最新进展。另有分析指出，红海是全球重要的数据走廊，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很多条重要的国际电缆穿越这个地方，但是在战乱、事故或者其他原因的破坏下，会造成全球网络架构严重受挫。修复海底电缆需要调度专用的船只，并且通过敏感水域的许可程序，通常需要好几个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直到现在为止，微软没有说明电缆受损的原因是设备故障、意外破坏，抑或是蓄意行为。但红海一向是安全和通讯脆弱的焦点地区。另外，美国国会和相关科技专业人士一直关注红海海底的基础设施安全。有台湾立委曾经要求 Amazon、Google、微软等巨头讲明防护机制， 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同这一次事件直接相关，但亦受到强烈关注。近日，中共证监会再次成为焦点。9月6号，中纪委证实，证监会前主席、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会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这个使得中共证监会连续三任主席都被查办。外界形容这个单位已经变成了高危行业。易会满2019年上任证监会主任，掌舵五年，起初股市曾一度上涨，但之后走势转弱，2022年进入熊市，到2023年底甚至跌破3000点和2700点，市场怨声载道，外界批评他放任一些体质欠佳的公司上市圈钱，导致投资人损失惨重。事实上，在他落马之前，证监会内部已经有不少高官出事，副主席王建军、驻证监会纪检组组长王慧文等人。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证监会机构调整以来，发行部下辖9个处室就有4名处长相继落马。从数字来看，证监会系统的腐败几乎是连环爆。更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前两任主席萧钢、刘士余亦都没有好下场。萧钢曾经是中国银行行长，2013年升任证监会主席，但不到3年就因为2015年股灾处理不当而落台。接任的刘士余2019年突然接任工商合作总社副书记，几个月之后主动投案，被中纪委调查。外界会嘲讽证监会已经同国防部一样成为高危职位。不少分析认为，证监会属于中国金融系统的核心部门，涉及资金流动和股票运作，主席和高层频频出事，显示这个系统腐败严重，同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大纪元6号报道，最近中国广西、河南等地发生一件怪事，千禧台打印机突然间失控，列印出来的小票全部是骂人的字句，令到不少商户吓了一跳。这个小票打印公司名为中午打印机。9月5号，有一名商户在网络上反映，他的打印机账户明明没有欠费，但打印出来的内容竟然是攻击性的话语。他联系中午打印机的售后服务，对方告诉他公司伺服器遭受到攻击。中午打印机公司的一名员工向媒体解释，事件起因是一名离职员工的账号没有及时删除，密码也都意外泄露，结果被人利用。公司规定每3个月要换一次密码，但因为还未到时间，所以漏洞未有被发现。攻击者透过这个账号推送了几百万条垃圾信息，令到伺服器短时间内严重超载。这个员工说，删除的速度根本跟不上垃圾信息涌入来，公司只好立即切断第三方推送通路，并且清理资料库。大约一个钟来，漏洞被完全修复，系统恢复正常。他还表示，公司经营6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攻击，事后已经报警。事件曝光之后，很多网民提出质疑，为什么买来的打印机还留有后门？打印机是我们的财产，厂家为什么还要联网通讯，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打印资讯，这个不是违法吗？有网友怀疑攻击事件的背后可能涉及利益问题，甚至有人担心旧打印机里面的缓存晶片可能保存了很多资料，可以被恢复出来。他们说，这样的风险太可怕了，万一被用来收集隐私怎么办呢？亦有商户庆幸自己的打印机不是那个品牌，有人惊讶地表示，原来打印机还有后门，数据还要交给厂家，甚至还是收费功能，这个怎算是合法呢？网友直白地说，就算公司是被黑客攻击，亦讲明系统不安全，既然是这样，凭什么还要向客户收取服务费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跟住落嚟系即时新闻。
快讯：日本首相石破茂辞职。北大河爆炸，殃及派出所。 帕克预言习近平挨不过2026。洪秀柱参加九三阅兵见王沪宁，网友说认贼作父。美议长说爱泼斯坦案川普是 FBI 线人。中国对美国服装出口锐减21%，孟加拉成为赢家。供不起楼，广州经验免费送物业。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是一则快讯。据日本广播协会7日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已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理由是他希望避免执政的自民党内出现分裂。石破茂在当地时间7日下午6点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辞职。他已经委派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展开党总裁选举程序，同时他会暂时留任直至到选出新党魁。石破茂曾经以美日关税谈判为理由坚持留任，表示目前谈判告一段落成为恰当时机，决定辞职为继任人让路。9月6日11点左右，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的大猛村一栋建筑物发生一宗火警，引起爆炸。在抖音平台有大量网友发表的爆炸现场影片显示，爆炸现场升起了蘑菇云，火光冲天，浓烟升上半空，而当地的派出所也都在这一场爆炸严重受损。蓝底白字的门牌已经被震冧，门牌上高原本写着综合服务大厅字样，现在的中字没了，玻璃门震碎，金属框架也都已经损毁，满地是碎片和杂物。当地网友表示，爆炸声持续了10多分钟，周边百米之内商铺的玻璃全部被震碎，消防部门紧急调派12部消防车、80多名消防员，耗时1小时零10分钟才扑熄明火。但是事故已经造成周边交通中断，居民被迫紧急疏散。据大陆媒体海报新闻报道，当日内丘县应急管理局发情况通报说，该事故是由一间仓库非法储存烟花炮竹发生失火引起，没有人员伤亡，正对相关的情况进行进一步调查。截至7日下午，跟进事故处理还未有通报。该事件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就直接说都有蘑菇云了，你还告诉我没有伤亡。根据河北抖音网友小坦说，出事的地点对面就是大孟派出所，路北是学校，转弯那边是个加油站，好彩是周末。另外一位叫梁果的河北网友说，一个烟花储存地点挨住废物回收站，废物回收站着火，将烟花烧着引爆。还有当地的网友表示，不给放烟花炮竹，更加不要说储存了，一般人够胆储存这么多，还有派出所在这里。另外有网友跟帖表示，估计是派出所这几年查的烟花炮竹都存在这里，那不如叫百姓过年放了还好。今年的中国大陆恶行事故频频发生，有天灾更加有人祸。就在河北爆炸的同一日，河北武汉市发生私家车撞行人事件，多人倒地不起。据阿波罗网7日报道，6日当晚湖北武汉步行街一部私家车高速冲向行人车辆，至少有7-8人倒地，还有人被卷入车底，情况不明。当晚网上传出大量现场的影片显示，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一部黑色私家车停在路中间，车头已经撞烂，车底有一个白衣人瞓低，下面被压住无法移动，市民合力抬车才将人救出。私家车周围和后面也都一片狼藉，肉眼所见可能有10多人被撞，其中有人已经挣扎爬起身，但是很多人倒地不起，而且是受了重伤。现场还有多部车被撞停在马路。据当地网民爆料，肇事的黑色私家车是一部车牌苏 A 的外地车，有3部车被撞停，700多人被撞倒，目前还未清楚有没有人丧生。而就在5日前的2日当晚，广州市也都发生一部汽车无差别撞人的恶性事件， 现场大量行人倒地，还有人被卷入车底。当局发出通报之后，很快就删除。其实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都是中共，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任何灾难都会被人为放大。地方官员层层瞒报，只是顾维稳，不理民生，社会被压抑到极点，民众的苦难没有出口，于是才爆发出大宪宗这样的极端悲剧。也正因为是这样，中国百姓才越来越关注中共几时垮台。英国通灵预言家帕克9月5日在直播节目说，对习近平做了最新的预言。他说，我感觉习近平可能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相当严重，只是被隐瞒了一段时间，那可能是癌症，就好像前列腺癌这一类的慢性癌症。这种病可以控制一段时间，但是终归是难以根治的。我觉得他确实有隐瞒病情，而且他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就好像秃鹰在尸体旁边盘旋一样，已经有人乘机行动。帕克还说，我的预测是2026年底之前，习近平将会被罢免职务，被迫下台。观众朋友，你认为帕克这个最新的预言会不会实现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现在等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定点来，代谢宝是帮你轻松调理身体的好帮手。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无化学成分，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排走啲废物，调顺代谢，整个人轻松了，气色就自然会靓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就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养生很简单的啫，代谢宝加一杯暖水，一日两次就搞定。快点登入健康520网站，立即选购。中共9月3日的所谓大阅兵，出席阅兵活动的外国首脑几乎都是来自独裁国家，就连周边的泰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被中共视为征服对象的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等人在内的18个人参加了大阅兵。会后中共专门对台湾进行统战的王沪宁接见了洪秀柱。对于洪秀柱的做法和言论，有网友表示不认同。阅兵之后，在4号，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洪秀柱。王沪宁大赞洪秀柱的所谓反独促统的立场，而洪秀柱在致辞时用我们的军队来指中共解放军，对王沪宁说，这次阅兵不单止是武力展示，市民还有哪个敢欺凌我们王炎子孙、中华民族、中国人呢？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连战第二个仔连武星亦都随行，大陆官方又将连武星的名字读错了，读了连胜文。网友反问，处处姐够胆欺凌我们王炎子孙、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是哪个？另一位网友分析洪秀柱的心理，话洪秀柱将自己一下子就放到入我们队里面，是因为他怕。一般来讲，很多人见到一个特别厉害凶残的大流民过来，因为怕就会马上加入流民组织，然后说看看谁个敢虾我们。其实大流民心里面一万个看不起洪秀柱这一类墙头草。1949年建政之后，曾经为国民政府做事，但是没有到台湾的，一律被折磨了几十年。民运人士唐柏桥表示，中共阅兵就是为了恐吓台湾，那就好像一个人走去你家来欺负你，你就对外面的人说他几强壮，今后哪个还敢来欺负我。在中共全世界宣扬武力统一台湾的背景下，中共炫耀武力，洪秀柱说看看哪个敢欺负王炎子孙。而在三大独裁者在天安门城楼讨论长生不老换器官的背景下， 韭菜捐赠者就在下面欢呼歌唱操练，展现自己有几咁健康。观众朋友，对于洪秀柱的表现，如果你觉得他是发自内心认同中共的思路，请你按一指。如果你觉得洪秀柱是掩住自己的良心，身不由己，故意和应中共，请你按二指。这样不妨我们想多补，如果按照独裁者的划分方式，论器官受体和捐赠的两个团队，洪秀柱会是哪个团队呢？欢迎你留言发表你的意见。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 CNN 记者 Manu Raju 的简短采访时候说，特朗普总统曾经在爱泼斯坦丑闻中担任 FBI 线人，当他第一次听到谣言那阵，就将爱泼斯坦赶出海湖庄园。他是一名 FBI 线人，帮助破获了这宗案。9月6号 CNN 记者 Manu Raju 在社交媒体 X 发表了这段媒体采访片段。约翰逊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并没有说爱泼斯坦的所作所为是个骗局，但是是那一种可怕的无法形容的罪恶。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言那阵，就将他赶出了海湖庄园。他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试图揭露罪行。直至目前为止，对于约翰逊的讲法，川普本人并没有回应。快报引述 CNN A2 频道报道，约翰逊发表这一番言论的同时，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正试图通过请愿书强制公布所谓的爱泼斯坦档案。约翰逊认为这一项倡议毫无根据，而且毫无必要。当被问到川普之前将爱泼斯坦事件的部分内容称为骗局的言论那阵，约翰逊澄清说，那是被误解，他并不是说爱泼斯坦的所作所为是骗局，他认为那是一种可怕的邪恶。2019年因为罗利岛事件入狱的爱泼斯坦被发现在纽约的监房离世。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和印度祭出关税战之后，国际服饰出口市场出现洗牌。商业标准报较早前报道，孟加拉成为重要的代替供应国。报道指出，孟加拉在2025年前7个月对美国的服装出口年增 21.66%， 巩固了该国作为全球最大服装市场增长最快的供应国之一的地位。中国曾经是全球服装出口无可争议的龙头，但是对美国服装出口额下降了 21.01%，数量下降了接近 16%， 而平均的单价亦都下降了 6.05%。 同时一些亚洲竞争对手亦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越南增长 16.94%， 印度增长 16.1%， 巴基斯坦增长 11.81%， 印尼增长 16.8%， 柬埔寨增长 24.45%，而柬埔寨的出口数量增加了 31.31%， 跟住的就是孟加拉增加了 20.33%， 而墨西哥出口只是增长 2.4%， 洪都拉斯和韩国都有所下降。孟加拉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前会长兼孟加拉服装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卢贝尔表示，这个强劲增长证明孟加拉正在巩固它作为全球买家最可靠采购目的地之一的地位。他补充说，全球买家正在将采购渠道多元化，由中国转向其他地区，而孟加拉是这项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现在孟加拉拥有全球最多的绿色服装工厂，同时孟加拉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大量基本服装，这样令该国占据了优势，单价窄幅上升 1.11%， 显示买家仍然物有所值，而供应商的利润率亦都略有提高。都说中国经济不好的了，只不过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业主出现了供不起楼的情况，包括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甚至还出现业主不用钱送楼的现象，引发热烈讨论。 9月1号，一位广州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由于生活压力大，想要将荔枝湾结婚用的楼送给人。该业主说，他2019年用了90万在广州荔枝湾长寿东路247号买了一个30平方米的单位，给了首期，每个月供2800元。到今年他已经供了6年，接近40万，还有55万未供。他说本来这个单位是他打算结婚用的，没想到今年5月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又加上行业不好做，他的收入插水式下降。他表示已经无法负担供楼，所以打算将间屋送给有缘人，只要接受的人每个月继续供楼就得。为了表示诚意，该业主还铺出房产证和买楼收据。有广州网友说，这个物业位于广州市中心，近荔湾广场和地铁八号线华林寺站，旁边还有步行街，出行生活非常方便。有网友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将间屋出售呢？他解释说买不出，中介太少，房屋太多了，还要给一笔昂贵的推广费、上架费，又要利是，中介才肯推。还有网友建议他将间屋装修下出租，一个月都可以租2000元。该业主就回答说，现在他的经济实在不允许。而这一次的广州业主不用钱送楼亦都不是第一个例子。譬如今年4月份，广州南沙就有一个业主曾经在网络发帖说送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请收听国际风云。
加澳军舰航经台海，中共好惊，习近平倒计时开始。普京抄袭习近平，俄罗斯网络封锁升级。美联储新掌门人选浮出水面，川普点名三强争霸。秘密曝光，习近平150岁言论引发北京房市热议。日本皇室重要时刻，悠人亲王完成加冠成年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加拿大电视台报道，加拿大海军巡防舰魁北克士号和澳洲飞弹驱逐舰布里斯班号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美国举行宣示航行自由的联合军演之后，9月6号清晨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同时出动36架次飞机和船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对于这次的演习，中共早就已经很紧张，声称演习在南海制造麻烦，试图挑起紧张局势。加拿大国防部则声明表示，魁北克士号现在正在执行地平线行动，这个是加拿大武装部队为支持印太地区促进和平和稳定而采取的军事方案。台湾立委王定宇认为，这类行动意在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而非中共所谓的内海。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联盟发起自由航行，目的是将焦点转移到第一岛链。同时，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5号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部长出席的二加二会谈，承诺扩大联合军演，并加强能源和关键矿产合作，会后发表共同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中共挑衅行径。美联社的报道指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日还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三位号护卫舰，这个是澳方新舰队将采用的最新日本制最上级舰型。这个举动凸显日本、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合作的部分，
这个举动突显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合作的步伐，旨在制衡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华尔街日报》5号更是根据卫星影像和公开资料披露，中共正在东部沿海大规模兴建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在上海浦东和浙江玉环的海军基地、福建福州和厦门的民用机场，以及位于漳浦的直升机基地。这个举动意味着北京在台海冲突爆发风险日益升高的情况下，正不断加强备战态势。这些基地不单止面积大，设施亦相当广泛，从一座大型新建的两栖作战舰艇基地，到一座耗资数十亿美元、距离台湾离岛只是约3英里的机场都有。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许瑞麟说，这个设施的规模表明它是为扩大战时用途而建造的。这个设施可以作为部分入侵舰队前往台湾北部的出发点。麦契尔航太研究所航空航太和中国研究资深常驻研究员达姆指出，这些建设全部是为了支援中共唯一的军事规划场景，也就是台湾情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对此在 X 平台上发帖写道，中共看起来确实准确入侵台湾，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费雪礼拜四在美国参议院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台湾是美国信誉的试金石，如果台湾安全不能够保障，不单止盟友信心将被动摇，更会助长对手的气焰。费雪说，从经济上讲，冲突将破坏全球贸易根基，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亦升级区域军事紧张局势，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和网络攻击风险。费雪呼吁华盛顿和台北加码军事威胁，这个亦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并加入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如果能够令对方明白做出攻击的代价，就是最好的防守。惠特曼说，我们将会有要求五国大楼应依照风险顺序优先交付对台军售，而不是按照原本的订单顺序。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鸿兵近日就分析说，中共通过这次大阅兵夺台图谋已经贯穿其中，他更直指不可忽视习近平2027年攻台的末日疯狂，这一切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澳洲前内政部长裴佐洛5号在澳媒受访的时候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大阅兵根本不是历史纪念，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他说，习近平真正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挡我的路就会有和平，但如果你挡我的路就会有战争。裴佐洛亦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和法西斯德国在1930年代的崛起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他说，这类展现军力的踢正步最早出现在90年前的德国，并由兰尼·雷芬斯坦拍摄的法西斯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所定格。裴佐洛警告说，习近平意图推进中国的领土主张，当时当然他还希望将台湾纳入中国。裴佐洛说，2027年底中共将举行五年一度的全国党代会，届时习近平将寻求第四个任期，他很可能希望在这个之前完成若干领土扩张，作为政绩摆上自己的战利品。裴佐洛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已经开始制定时间表，我们已经进入倒计时，他可能更希望不透过战争实现目标，但如果需要动武他亦会这样做，这个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时期。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的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3粒， 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给自己多一份健康守护。俄罗斯从9月1号开始禁止使用 WhatsApp， 不当使用 VPN 最高可罚款80,000卢布，约985美金。有俄罗斯网友爆料说，看这些影片，他们会根据你的 IP、邮箱或者手机号查出来。现在有些影片不给看了，搜索也不得，搜索一些极端内容，如果看了就是反对俄罗斯政府。近年来，俄罗斯对网络控制越来越严，先后禁止了 Signal、Facebook、X、LinkedIn 等多个软件，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空间在不断压缩。在9月1号开始，俄罗斯销售的所有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上强制预装了应用程序 Max， 到时俄罗斯民众的私聊、群聊、点餐、打车、缴税、缴罚款、数字身份识别等信息都将被俄罗斯政府监控。对此，俄罗斯网友表示不满，因为政府为了推出它而封锁 Telegram 和 WhatsApp， 并且违背意愿收集数据信息。还有网友表示，就是用过去的通讯方式传简讯和发 email， 亦不愿意下载通过立法强制推行使用的垃圾软件。除了 Max 之外，俄�罗斯境内应用商店 Loose Store 亦必须预装在 Android 和 Apple 设备上。一款名为 Lim HD TV， 允许人们免费观看国家电视频道的俄语电视应用程序，将从1月1号开始预装在俄罗斯销售的所有智能电视上。对于俄罗斯的多项言论封锁和信息控制政策和中共极其相似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前美国直谷高级电脑工程师、现任资深媒体人方伟。他表示，现在随着俄国走向专制并且和西方对抗的过程中，他特别需要对资讯的控制，以免杂音出来。所有这些对资讯的封锁，特别是当代专制国家对资讯的封锁，往往都是和中共相关，因为在中共的金盾工程、国家防火墙，它真的可以说是几十年的经验，可以和其他的专制国家、和这些独裁国家去分享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俄国这方面的进展也好、部署也好，都和中共的支持和它的技术分享有关。在9月1号管控 VPN 的政策正式生效之前，就已经有俄罗斯市民抱怨自己花了100元试了所有知道的 VPN 高级版，但是没有任何 VPN 可以有效使用。在俄罗斯民众面对日益收紧的网络高墙的时候，信息自由已经逐渐变成一种奢侈。无论是强制预装的 Max， 定是对 VPN 的全面封锁，都昭示住俄罗斯正在复制中共的模式，将信息牢牢地掌握在政权的手里。正如专家所言，这种趋势不单止危及俄罗斯国内的言论自由，亦为全球的自由社会敲响了警钟。近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将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候选名单缩小至三人。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任哈塞特亦在考虑名单之中，包括白宫高级顾问凯文·哈塞特、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以及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川普表示，国家经济会议主任凯文·哈塞特确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确实正在被考虑调任其他职位，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以多次呼吁美联储进行强制性改革而知名，主张对决策架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他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任命的时候年仅35岁，成为这个机构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而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在2019年由时任总统川普提名，并在2020年12月经参议院确认出任美联储理事。同时，财长贝森特则表明不打算离任，但他在贴文中强调，美联储必须重建问责机制，回归那些简单而行之有效的传统工具。随着鲍威尔任期进入倒计时，接班人之争亦越加引人注目。 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最终的选择不单止将决定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走向，更会对美国经济、金融市场乃至全球货币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9月3日的中共阅兵虽然结束了，但这次阅兵的背后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尤其在阅兵现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段私下被外媒捕捉到的对话持续发酵。对话中，习近平提到换器官和长生不老，甚至笑称可能活到150岁。这段内容虽然在国内被屏蔽，但迅速被翻墙带回墙内，引发轩然大波。微信搜索150的指数单日飙升了 9650%，突破336万次。网友调侃说，如果他真的活到150岁，那真是无间地狱。甚至有人说，军工股、楼盘都出现异动，北京百姓亦被这段话震碎了心。有 X 推主德润传媒发布影片说，北京不少市民在看到这段对话之后，纷纷挂牌出售房产。影片中一位女士感叹，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在卖房，100个人里面有99个都挂牌了。现在没人问你有没有买房，只是问卖了没。据她观察，北京挂牌房源已经有将近18万套，每日新增100套房源，但房价一降再降，卖房的人越来越焦虑。网友评论更直言说，阅兵起到了预期的恐吓效果，百姓的心被震碎了。在国际上，这个段子已经赢得了很高的流量，人们已经顾不上杨澜澜了。习近平还有70年活。不单是这样，9月3日北京阅兵当日，中国海南半边天变惨绿色，三亚天空甚至红绿蓝白色交替。亦有人联想到9月6日的中元节，戏称鬼门关开了。广东多地亦出现类似的现象。回到阅兵当日，普京在翻译转述习近平的话的时候，他表示再过几年人类器官移植会不断发展，甚至可以越活越年轻。这个令外界纷纷猜测中共内部对生物科技和延寿研究的关注度极高。虽然央视和路透社随后落架了相关的影片，但网络上早已被备份流传。网友评论说，散得越快越火。9月6日，日本皇室迎来重要时刻，秋条公民人亲王之子悠仁亲王在皇居举行加冠仪式，正式完成成年礼。这个亦是40年来首位举行成年仪式的男性皇族成员。日本悠仁亲王步入会场，准备参加在皇居举行的成年礼加冠仪式。随后他入座，并由宫廷人员为他戴上象征成年的冠饰。仪式当日正逢悠仁亲王19岁生日，国王德仁和皇后雅子，还有皇子文仁亲王和纪子妃等皇室成员都一起出席。悠仁亲王在仪式上表示，对于成年礼的举行深表感谢，并将以成年皇族成员的身份自觉履行责任和义务。根据共同社最新民调，有90%日本人支持女性继承皇位。现在依照1947年以来的皇室典范规定，现任德仁国王的独生女23岁的爱子公主因性别而无法继承皇位。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曾经对此提出批评。日本皇位继承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数十年。2005年，政府委员会曾经建议不分性别由长子或者长女继承皇位，看似为爱子公主铺路，但隔年悠仁亲王诞生，使这场讨论暂告一段落。外界普遍认为，日本皇室未来的走向或将取决于社会舆论和传统制度之间的平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以下是热点观察。
川普计划赴韩汇集，国有器官几乎放映，万斯支持川普，以增美军加勒比海部署。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 6号，川普全将赴南韩出席10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或同习近平意外同框。之前习近平同普京边走边倾的150岁对话，路透社被中共要求删除，反引发外界质疑。同时纪录片国有器官将在多伦多天赋电影节放映，再次将人权议题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CNN 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川普总统计划于10月出席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他可能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据消息人士称，正在讨论组织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但仲未达成任何协议。白宫已向媒体证实，川普总统有可能访问南韩，目标就是经济、贸易、民用能源及国防合作进行谈判。由南韩担任主席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将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庆州举行。CNN 称，川普这次南韩之行或将亦为他提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机会。据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个礼拜已邀请美国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暗示该峰会可以成为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场所。俄罗斯外交部先前向塔斯社透露，南韩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单位，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俄方将稍后决定派出代表团级别。之前普京和习近平在93阅兵中的谈话引发全球热烈讨论。 BBC 在93阅兵的转播中特别标注，习近平和普京谈换身体零件和长生不老，被意外播出。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段对话意外令外界再次联想到中共多年来一直企图隐瞒的对其活塞器官的指控。路透社9月6号报道，中共央视法务主任透过律师函要求删除该影片，并称路透社歪曲了事实，超出了授权范围。路透社表示，他们在9月5号已经将影片落架，并通知各合作媒体删除。不过路透社亦强调，他们的报道内容准确，没有违反新闻专业，强调自己仍然坚持公正和真实的原则。外界质疑中共要求删除画面，反而更加令人怀疑背后的意图。有专家指出，中共要求删除后，反而可能形成更大的媒体推广作用，使影片更广流传。换言之，就是想隐藏的事物先真正惹人注意。有媒体评论说，当你强力封锁一段话，它立即变得更需要收睇。这种突出的审查往往起到逆向效果，越要封锁的内容，观众越想一窥究竟。与此同时，加拿大纪录片《国有器官》将于9月7号上午11点30分到晚上9点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森林图书馆剧院举行特别放映活动。这个是《国有器官》被选为多伦多国际影展TIFF 的展影片之一，吸引国际关注。国有器官是由导演张勇俊耗时7年完成，凸显中共当局对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及其良心犯进行强制活塞器官行为。纪录片采访了当事者家属和医生，将这一段极其隐蔽且令人震惊的国家犯罪呈现在镜头前。不过由于内容敏感，有报道指出来自中共方面的压力和网络威胁仍存在，甚至有人试图阻止放映。这个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不少肯定，取得了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艺术电影精神奖、曼克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 等多项国际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当电影在台湾影院或公共场所放映时，曾受到恐吓留言威胁，包括要炸戏院、斩人等，这个反而激发了台湾社会各界公开声援，从政界人士到民间团体，包括一些导演用包场、媒体宣传等方式来对抗恐惧。更多观众讨论强摘器官的罪行究竟是多可怕。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许志杰讲，严厉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前一排国有器官电影就是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血淋淋的例子，习近平、普京竟然有这么残忍无情的言论，真是太可恶了。我在立法院亦已经议案一读通过，推动反活摘器官相关立法，希望跨党派的委员能一起完成立法，一起对抗这种反人类的暴行。观众朋友，请问你认为中共阻止电影的放映，包括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是不是造贼心虚，反而会引起相反的作用，令广大民众更加了解真相，对抗他这些暴行？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六号，政客媒体报道，副总统万斯对川普之前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称用武力打击毒枭是美军最好的用途，并强调这个是反毒策略的一部分。CNN 五号报道，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可能还会继续，这些动作主要是针对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贩毒船只以及毒枭势力展开的武力打击，目标锁定某些毒枭组织。八月初，川普已透过行政命令授权美军对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采取军事行动。九月二号，美军在南加勒比海击沉一艘涉嫌运毒的快艇，据称船上载有大量违禁的有毒药物，并已击毙11名疑似成员。跟住，美国国防部表示，针对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不会停止，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行动。美军亦持续加码部署兵力和装备，包括将10架 F-35 隐形战机派往波多黎各，再加上已有数艘军舰驻扎南加勒比海，以加强对当地非法集团的打击力度。川普本人虽然否认目的是政权更迭，但强调对马杜罗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亦暗示对他的统治不承认。外界分析，川普政府目前的加勒比海行动焦点明确，对象是被美国列为毒枭组织的帮派，尤其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势力。美国政府动用军事资源加强阻吓力，不排除将有更多军事打击。跟进，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